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首修炼路，大法神威无时不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1997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退休前曾在某医务部门工作，在慈悲的师尊保护下，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教导与细心的保护，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先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疫情期间助师救众生。2020年庚子年，疫情蔓延，大陆各种灾难不断，到处都是人心惶惶，封小区、封城、封村等，给大法弟子救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想，瘟疫是神安排的，是上天的旨意。病毒对大法弟子是不起作用的，越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越要做好三件事，要抓紧救人，因为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是世人唯一得救的希望。但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都被封在家里了，讲真相，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人人都戴着口罩，走在街上和路人擦肩而过，互相都要提防。加之中共邪党又以此借口大搞监控，到处安装摄像头，在这种非常时期，怎样去救度众生呢？我是采用粘贴真相不干胶和发放真相资料这种方式去助师救人。我将明慧网统修制作的精美不干胶粘贴，如诚心敬念九字真言、躲过大瘟疫的秘诀等不干胶及有关疫情方面的传单、周报、期刊等真相资料打印出来，根据气候的不同去散发和粘贴。我是随机而做，无固定场所，走到哪儿做到哪儿。每次出去时求师尊加持，让我将真相资料放到不了解真相的有缘人那里。我想我们的师尊无所不能，只要我有真正救人的这颗心，师尊一定会帮我。我基本上都是粘贴 A4 类型的大不干胶，因为我觉得大的看得清楚些，而且多数是白天去粘贴。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一个人去贴不干胶。有的同修经常问我，你白天去贴大不干胶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旁保护着我，而且师尊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下了安全罩，给了我们上万种功能而不止，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于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会。比如我曾有几次在大堤上粘贴不干胶时，突然发现身后有个高大的身影，开始我以为身后有个人，就放慢脚步想让后边那个人赶上来，谁知当我放慢脚步时，后边那个人也同样放慢速度。后来我索性停下来等待那个人赶上来，奇怪的是等了很久都没看到有人过来。我回头往后一瞅，整个堤上静悄悄的，几里远都没有一个人。我立刻明白了，那个高大的身影其实就是师父的法身。师尊不是说过每个学员身后都有他的法身吗？这样的事我实实在在多次遇到过。其实慈悲的师尊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 只是我们这双肉眼看不到。谢谢您，伟大的师尊啊，您为弟子真是操碎了心。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就是在去年二月武汉肺炎疫情蔓延非常时期某一天，我想找协调同修互相切磋一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救人。我来到同修居住的小区，可是该小区处于全封闭状态，无法见到同修，我很着急。当经过同修小区后门时，我心里默默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真想见到同修，互相切磋一下，求师尊帮我一下。不一会儿，突然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将小区的后门打开了。我赶忙走进去，他望了我一眼，也没问我是谁，就继续玩弄他的手机。更奇怪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出门，又随即将大门锁上了，好像他是专门来为我开门的。当我见到同修时，同修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将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同修说，他们小区从昨天开始搞全封闭管理，居住在小区的人都只能从正门刷卡进出。我立刻明白了，是慈悲的师尊看到我有一颗想更好的助师救人的心，所以就帮了我一下。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我们的师尊真是无所不能。第二部分，在帮同修整理法会稿件中师尊的慈悲电话。早几天我帮某同修整理一篇这次法会的稿件，整理完后，我感觉同修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虽然做得不错，但似乎还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例如在整个被迫害的过程中，同修在抵制邪恶迫害时用的是常人的勇敢，体现出来的是常人的争斗比较强，不是修炼人的正念，而且对恶人怨恨心比较重，缺乏慈悲心。甚至于我觉得同修遭到的那场迫害，如果当时同修法学得好，走得正，也就是说稍微理智成熟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看法呢？原因如下。比如同修给一位摆地摊做生意的世人讲真相，因时间关系或其他方面原因，真相不一定讲透了。同修当即又给世人一个酒瓶光盘，并劝三退，世人同意三退，回去再看看酒瓶光盘，真相就明白了，于是这个世人就得救了。同修此时应该快速离开那个世人，因为当时是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严重时期，加之酒瓶内容又比较敏感，世人当时不一定看清了酒瓶光盘上的内容。可同修没有这样做，而是过了一会儿又领着一个常人到这个摆摊的世人那儿去做生意，结果同修被世人举报后被非法抓捕。又比如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练功，恶警发现后对他大声吼着，不准练功，他也大声回答，我就是要练功。恶警说，要练就把你关到黑屋里去，说着就真的把他关进黑屋里去迫害了。同修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似乎带着有点对着干的争斗心。如果当时同修能换一种方式，用平和慈悲的语气告诉对方自己为什么要坚持练功，也就是练功后自己身体受益的情况讲一讲，结果会不一样。为什么帮同修整理稿件后自己会有这些想法？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师尊的一段法就打入我脑海中来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讲法中都告诉大家了，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哎呦，他们发生矛盾，为什么给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是不是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呀？ 所以修炼呢，你得真正对自己负责任，要看自己。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对照师尊的教导，我向内找，这一找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不但都存在，而且比他更加严重。同修简直就是我的一面镜子。谢谢师尊利用我在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中慈悲电话，为了帮助弟子提高，师尊真是操碎了心。第三部分，向内找，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走正修炼路。一，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立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转到今天。如果没有师尊时时刻刻的慈悲保护，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那时至今，本地派出所恶警及社区居委会对我的骚扰迫害一直没有停过，如敏感日的专人监视、绑架、非法拘留、多次上门骚扰、强行拍照、非法抄家等。也就是说，我这个资料点基本上是顶着邪恶的迫害坚持下来的。特别是去年二月份，还发生了一次邪恶非法抄家迫害。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正在家打印真相资料，一个恶警带着一名居委会干部敲门骚扰。我当时没看清，误认为是同修来了，也没有收拾资料，就随手将房门打开。后来恶警就将我打印的资料及笔记本电脑全部抢走了。此事已上报民会网，这是最严重的一次迫害。因为以往非法抄家只是怀疑真相资料是我打印的，而这次正好是我在打印资料时出现的，所以就更为严重。事情发生后，我认为这是邪恶的干扰迫害，叫同修帮着发正念清除，也没向内找自己有什么不对。慈悲的师尊看到我不悟，才利用我在帮同修整理法会稿件过程中慈悲电话，让我通过同修出现的问题去对照看自己。真是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我认为同修在讲真相时不太理智，其实我比同修更不理智。我做真相资料，那么神圣的事情，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我却这么不严肃。在真相资料都没收藏好，敲门的人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就随手将大门打开。开门后发现情况异常时，又忘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既没想起用正念制止邪恶迫害，也没想起求助师尊帮助，眼睁睁地看着邪恶将救人的资料全部抢走。修炼了20多年，连一个普通常人都不如，真是太差劲了。二，对照法向内照，走正修炼路，正念解体邪恶迫害。为什么当邪恶迫害时，自己不能正念清除邪恶？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学法方面有大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平时学法走形式，把学法当成任务去完成，把学法及背法的多少当成衡量学法好坏的标准。虽然转法轮我已经背了多遍，师父的许多经文我也都能背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己对学法好像比较重视，但是为什么要学法，目的不明确，怎样才算真正学法更是不明白。反正是师父要我们多学法，我就多学法，不懂得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对照并规正自己的言行。加之悟性差，法理不明， 特别是对有关否定旧实力的迫害这方面的法理不清楚，学法时有时心还不静，故而长期学法不得法，这是关键原因之一。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对照师尊的教导，我明白了，自己虽然修炼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所以在遇到磨难和过关时，就没有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没有法的力量，也就无法闯过旧实力设的巨关巨难。比如这次遇到恶警的骚扰迫害突发事件时，当时自己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练功人，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常人师父是不能管的，所以修炼中一定要保持理智清醒的状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时刻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这一门度的是人的主元神，主元神不清醒，旧实力干扰起来就太容易了。其次是修炼中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向内找，向内修，有时也找了，但只找到表面上的问题，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有些执着心久拖不放，被旧实力不断的放大，推着自己往负面方向走，以致家庭磨难不断，越来越大，越来越难解决，最后变成难以跨越的死关。例如怨恨心就是自己最难放下的一颗执着心，它在我修炼中反复出现，每当一遇到不高兴的事或麻烦事，怨恨心就随之而起。自己也知道怨恨心是一颗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但就是修不去，老是反复出现，断不了根。以前是对丈夫怨恨，怨丈夫只顾工作，从来不顾家，不体贴自己等等。丈夫去世后，怨恨心又转到女儿身上，怨女儿不会做菜，干家务活等。特别是去年女儿出了一次车祸，在横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快速开过来的小车将左小腿撞伤成粉碎性骨折。事情发生后，自己又开始满三怨四，怪女儿太不懂事，不注意安全，尽过添麻烦惹事儿。女儿的脚刚刚恢复好，最近儿子儿媳又闹离婚，其实这些都是旧势力钻了我执着心太重的空子，并放大他干的，自己又不悟，随着怨恨心加重，伴随着又产生了其他许多执着心，如妒忌心、争斗心、烦躁心、不能忍耐、爱发脾气的心、怨老天不公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怕苦怕脏的心等等。这样旧实力更是抓到了迫害我的把柄，不断制造家庭磨难，控制邪恶不断上门骚扰迫害等。这次非法抄家就是旧实力操控恶警干的。三，恒心去执着，解体旧实力安排，跟随师尊回家。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深深体会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艰难。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一个人要想修炼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讲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我悟到，特别是大法修炼，修的是人的主元神，所以学法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无条件的向内找。因为向内找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只有向内找才能达到修心去执着，只有向内找才能主动同化法，只有向内找才能彻底否定旧实力的安排。这样旧实力的迫害在自己心里就没有根了， 连根一起拔掉了，邪恶迫害也就解体了，家庭磨难也就化解了。结语，在修炼的路上，我虽然也做过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但是我知道自己离师尊的要求，离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还相差很远，特别是在助师救人的方面做得比较差。我知道现在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机会越来越少了。回首修炼路，大法的神威无时不在，是师父的大法为我消去了满身的业力，化解了重重磨难，风雨中慈悲保护。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施恩浩荡，我无以为报，弟子只能暗下决心，在最后的修炼路上竭尽一切所能，奋力精进实修，以回报慈悲师尊的苦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号。一，面对整体的问题，敢于作为。那年，我和身边的一位协调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人恶意举报。面对险境，通过向内找，认识到了问题后，邪恶因素对我松手了，而同修却遭到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回到家后，我又进一步的向内找，结果看到了同修在整体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自己的差距，缺少担当。同修的被迫害也是邪恶在钻我们这方面的漏洞，因此决定改变自己，要向同修学习，把法中缺失的力量补充上来，要敢于作为，要营救同修。尽管有了以上的想法，可是却不知从何做起，只是单一的想让身边的其他同修针对同修的被绑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没有勇气去召集这些同修。就这样，那天出门时便遇到了要找的同修，接着又有同修陆续的来找我，了解商议被绑架同修的事情。这时我便很自如地提醒同修向内找，与同修共同提高，结果发现事情开始出现进展，而且发现被绑架同修的状况与我们外面的营救情况似乎有一种对应关系。这时意外得知当地另一名同修也在积极协调营救该同修，找其他同修配合到看守所要人。不久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配合营救同修。过程中当发现营救的情况没有进展时，我便开始思考原因，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结果发现自己对该协调同修有不满的心理，看不上他的做法，认为对方只注重做事，不注重向内找。当认识到这时，发现自己表面上是与同修形成整体，在一起配合，其实内在是格格不入的。看到我们没有真正的圆融维护法，而是在法中形成了间隔，于是就去思考如何消除这种间隔。就这样，在思考中悟到，同修的做法都是符合法的，于是就决定先改变自己，不执着向内找的认识，放下自我，因此就去找同修配合写真相信，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结果得到了同修的支持配合，而且体会到自己的空间场里开始出现一种宽广融合的物质，渐渐地开始向同修间蔓延。二，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接着为了营救的事情，大家在一起交流时体会到似乎没有人认真对待自己的认识，大家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自己也好像没有说清楚。回家后无奈地坐在地上，心想为什么没有同修听懂自己的话呢？ 这该怎么办呢？当想到自己的这些认识都是在实际的修炼中悟到的时候，又觉得不能这样轻易的放弃。就这样想的时候，思维中突然出现了明慧同修，而且认为明慧同修会听懂自己的话，顿时内心升起了愉悦，似乎有了无限的希望，即刻站起身来去找纸和笔，决定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发给明慧同修。当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便看到自己思路繁杂，似乎无法将内心的体悟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脑袋有昏昏的发胀的感觉，内心也出现烦乱。这时我想到了发正念，认为这样会使思维保持清晰的状态。就这样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当体会到了思维出现了清晰感后，就一字一词地去组织语言。可是不一会儿后，思维又出现了杂乱，于是我又去学法练功，接着先前的认识去链接，组织出句子，再去链接组成语句，记在本上。就这样大概用了一两天的时间，终于把自己的认识一点点地归结出来了，成文，而且在明慧网上发表，被本地周刊选登。现在回想自己当时写文章时的情形，真好比是在沙子里淘金子似的。当看到自己的文章第一次在明慧网上发表后，思维中出现了一个真切的场景，自己一下子来到了慈悲伟大充满祥和的师父身边。当时内心的那份跃然与快乐无法用语言表达，感觉很幸福很充实，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依然如此。同时也再次看到自己在修炼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的，明慧网确实是起大作用。明慧网不但让自己在逆境中找到了生机，也让自己认识到了很多不足，找到差距，一次次直到今天。三，反思找不足，用法理来衡量问题。几个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把人物品都陆续的要回来了，可是却发现一些问题一直隐存在同修之间。当面对看到问题，又进一步的反思自己查找不足，用师父的法理来衡量问题后，看到自己在修炼中没有进一步做到师父要求的法上认识法。法上认识法摘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最后把自己的认识当做了法，间接地认为自己的想法认识是高明的，因此也有了坚持自己排斥别人的自我表现。而这背后对应的是各种人心观念执着，给邪恶留有很大的空间。当认识到这些后，感觉自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真的很危险，已经无意中把自己摆在了师父与法之上却不自知，而且体会到在与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中，都是师父利用同修的状态互相补充，开阔思维，在法理上升华，不断地共同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机会，是能形成整体展示法力证实法的机会。如果遇到问题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间接破坏法。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在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提高升华的修炼过程。以上是自己曾经的一点修炼经历与粗浅体会，在整理此文时也看到了师父在有序地安排着弟子的修炼提高，同时认识到旧势力是在钻我们生命中不足的空子，这也是他们早期安排形成的，为此他们也有序地安排了一整套系统，目的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从而给师父正法带来干扰和破坏。可是师父在正法中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将计就计地利用旧的一切进行正法，同时拯救一切生命。再次真实地体会到，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加持，宇宙真善忍特性在制约着一切，自己不会平稳地修炼到今天。 同时也为自己以往那些愤愤不平在人之上的自我表现感到汗颜，无地自容。以上是昔日的一点修炼经历与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谢谢同修补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邪荡污蔑海报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工作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居民楼小区，小区内有个党员活动室，室外门前有两个宣传栏，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一次看到宣传栏里贴有一张污蔑师傅和大法的海报，我心里特别难受，心想一定想办法把这个海报清理掉。这个宣传栏是个玻璃窗，边上用锁锁着，用手打不开，不能让这张海报毒害众生，怎么办？开始我就在全球发正念时加上一念，让它掉下来。我在路过那里时看到海报的一个角耷拉下来了，我想这样还不行，海报内容还能清晰地看到。我就到附近的同修家里切磋，商量怎样解决，最后决定我们一起去铲除。找了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去了。到了那里有发正念的，有一个同修建议把玻璃全部喷上油漆盖住海报内容，也做了。另一位同修把一封真相信用胶带贴在玻璃一边，希望贴海报的人员看了信后能明白真相，自动揭掉。做完后我们各自回家了。等我再次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玻璃上的油漆被人洗去，真相信没有了，海报依然存在。当时想这样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同修都住得远，也不能总是去找同修。这时我想起了明慧交流文章中曾经谈到一位同修清除他所在地海报的办法，白天没有机会就利用下雨天去。我就想要是下大雨，利用晚上人少的机会，我就可以去清除了。就这么一想，几天后一个晚上12点起来发正念，听到外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悟到这是我去清除海报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拿了一个大的平头螺丝刀，到了宣传栏那里，我用螺丝刀把锁用力撬开，狂风暴雨声正好掩盖了撬锁的声音。狂风暴雨中夜深人静了，我把海报接下来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就回家了。我认为这样就行了。过了几天，我又路过宣传栏，突然发现又贴上了新的污蔑大法的海报。这会儿我就想，邪党怎么这么恶，如果再清除了他又贴上新的怎么办呢？当时也不会向内找，就又跑到同修家里交流此事。同修说，你找一下有什么新，为什么这个地方邪恶这么强。听到同修的劝说，我开始向内找，想到刚看到海报的时候也没怎么想，心中只有一念，把海报清除掉，不能让他害众生，这也没有错。可就在雨夜去清除海报的时候，脑子发出一念，你能贴我就能接。同修交流说这是争斗心，没意识到及时去掉这个争斗心干事心，结果又贴上新的邪恶海报了。交流明白后，虽然去干正事，那也得心正，不能有人心，要符合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这是很强的争斗心招来的。于是我想，那就把这个不好的争斗心去掉，再看一下怎么能除掉这张海报呢。仔细观察了一下，白天这里人来人往，晚上有监控，而且院子通亮， 还是考虑夜深人静没有光亮的时候最好。就这么一想，几天后一天早晨3点多起来晨练，开灯没电，外面一片漆黑。我突然想到这是清除海报的好机会，我赶紧拿着工具到宣传栏那里把锁撬开，把海报撕下来扔掉。可巧的是，我清除干净回家，刚走到楼下就听到有人说，刚才停电了，现在刚来电。通过这两次接海报，使我明白了向内找的重要，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加持在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人心，从而去掉它，锻炼弟子成熟了。从此以后，宣传栏里换上了常人的广告，至今没再看到有污蔑大法的海报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身体没放松想到的》，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日。前几天跟同修一起练动功，练到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同修提醒我，要我肩膀别端着，放松下来，我才发现自己的肩膀一直都是紧绷的。之后几天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就刻意感受了一下，发现除腹前抱轮以外，做其他三个抱轮动作时，我的肩膀都是端着的，紧绷的，这令我很惊讶。同修建议我再好好读读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对照一下还有哪些动作不够规范，我接受了建议。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师父要求我们练功时要身体保持正直，全身放松，完全从里到外都是放松的，可是松又不懈，头保持正直。师父还说，哪个地方不放松，哪个地方就不能得到充分的演练，所以哪个地方越紧，最后就把它剩下练不了，没有转化，演化不了，牙要离缝，它就会放松下来。动作要求基本上是这样。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一直以为自己练功动作很到位，其实是陷到常态当中而不自知，怪不得肩膀总是感觉酸胀不舒服呢。赶快纠正过来之后，肩膀的酸胀感消失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想到，修炼这么多年，我们大多数同修都能主动同化法，修去执着心，但有一些长期不自觉养成的习惯、观念等，常常被我们忽略。比如时常挂在嘴上的“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就这个急性子”等等，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儿，没有及时用法来对照，用法来衡量。还有一些执着心，感觉自己已经放下了、清除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得彻底，并没有清除干净。就像练功时身体个别部位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完全放松一样，同样都不能被法充分的演练啊。个人层次所悟，与同修们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